刚才我说年纪越大又不敢唱，为什么？年轻的时候觉得一切限于祭坛，一切限于祭坛，很英雄哈，很了不起，而且觉得说真的一切献上。但是这么多年下来，发现对自己很多的保留，很多很多对自己的保留，因此我们所有的挣扎、难处、痛苦就产生。当我们不能照着神的旨意而活的时候，当我们为着自己的需要、自己的筹算活着的时候，就有许多挣扎，永远不能得着真正的安息。在祭坛上，一切献于祭坛，这里特别讲到罗马书十二章的经历，第一节、第二节，也讲到利未记第一章燔祭的经历，也就是上一礼拜我们所讲，大祭司当他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之后，有所献的要献上燔祭，一只公绵羊，在他承接圣职之前需要献一只燔祭，是公绵羊，相等的也是公绵羊，作为他承接圣职的祭物，都是一样公绵羊，但是前者是为着焚烧在坛上，代表他自己没有保留，没有保留，全然交托给主，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所以才有第二只公绵羊。当他的生命献给神的时候，神把属灵职分给他，这是理想。当然，我相信亚伦在献祭的时候，也可能明白，也可能没有这样深刻的明白。上个礼拜当我讲完这信息之后，我很感谢主，有弟兄跟我回应，说牧师，你不要一个人承担太多的压力和责任。虽然说亚伦的肩膀上面挂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用宝石镶刻的，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是我们大祭司。不错，今天我们要再讲祭司的国度，同时要提到刚才我们看见希伯来书也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大祭司。但是今天侍奉主是与主同父一轭，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甘心乐意与他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这就是大祭司带领以色列百姓，帮助神的儿女明白什么叫真实的侍奉，什么叫真实的满足神的心意。因为我们奉献之后，我们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，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不属于自己，因为耶稣基督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，我们的生命属乎耶稣基督。任何人想要自己活出生命，那是不合适的，不通达的。上礼拜我讲完信息以后，我也回来检讨，因为大家记得在最后结论的时候，查理弟兄带我们唱诗歌，那里我提出说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明白这篇信息意义。我说每次聚会我都想，我要给弟兄姊妹怎么样的资讯，怎么样的材料，怎么样的知识，就是我说听见什么，听见什么我可以控制，但是各位听见之后心里有什么感动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当台上讲台下听的时候，今天如果圣灵不在我们中间，不在里面感动各位的心，那我告诉各位，讲到的人白讲，听的人白来，所有事情都没有意义。所以我们要祷告主，聚会之前为什么要诗歌，帮助我们的灵起来。我讲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但是很多人不明白，不是唱诗歌唱得好坏，唱诗歌带领诗歌是要注意灵有没有起来，灵没有起来就不用多唱了，因为这首诗歌不合适。灵如果起来也不要唱到烂，因为最高潮的时候需要进入下一步，整个聚会必须是连续的，不是讲台上圣灵才工作，唱诗的时候圣灵就工作，报告的时候圣灵就工作。王弟兄今天早晨读的诗篇67篇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篇之一。为什么？讲到些向列邦传福音，而是神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是全地的主，这些感觉必须整个聚会连起来。我们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，虽然大家都分门的分开做，我始终做到一件事情，我们很懂得分工，但是不懂得合作。意思就是说，诗歌管诗歌，领会管领会，讲道归讲道。其实我已经提过大家很多的方便，我讲道是按照出埃及记讲的，所以各位如果看着前面，看到前面是埃及记应该讲什么，多半你选诗歌有方向，不会没有方向。当我们准备信息，看见整个的聚会信息放在这里的时候，节目单印出来的时候，领聚会的弟兄已经心里想，怎么样从这个环节到下个环节连续不断，怎么样可以连续不断，因为讲台上有人讲话。我希望诗班 行动的时候，主席已经站在台上，或者主席还没有下去。诗班唱完是有个空场，你们不晓得，我做广播的人非常敏感。一个节目，广播节目，如果电视节目也是这样，三秒钟没有，你就觉得怎么回事了？到了十秒钟没有，我们讲广播人有句话，你的血都停止流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所以讲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当你在这里，眼睛看着你说，大家灵就集中了。如果你在这里不能发挥领导的作用，你的地位就没有发生功效。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，我们在讲道上面，在领聚会上面要有学习。我最大的困难就是说，弟兄姊妹都以为知道很多事情，正如我所说的，大家都觉得我在侍奉，但怎么样侍奉，没有人知道你侍奉怎么回事，你也自己搞不清楚。我们已经有很多进步，弟兄们知道领事的时候，在领聚会的时候，用神的话语做我们开场，做我们的宣告，这个叫 innovation， I mean invocation， 对不起，叫做 invocation， 邀请耶稣基督今天 preside 在我们的聚会中间，这个是有讲究的。Invocation， 呼召让神来做我们今天的主席，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他属灵的讲究。上个礼拜我讲完道之后，我就问了四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当我们讲了信息之后，出于神的恩典，救赎与拣选，说一不是，对不起哈，说我们四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的生命是不是侍奉神的生命呢？因为这讲到立位大祭司，他是必须神所拣选的。你有没有听见神提名呼召你呢？像亚伦跟他的四个儿子一样。第二个问题，我说你的生命中间是不是神用属灵事物构成的？因为我们说过，大祭司生命是属灵生，是神用属灵事物构成的。那我们的生命，既然我们也要做祭司，是不是神用属灵的事情构成在我们的身上？第三个问题啊，第二个问题，然后你经过巧匠的工作吗？当祭司穿上华美荣耀的衣服的时候，圣冠冕戴在头上，说怎么做成的？因为巧匠手工制成的。第三个问题我问的，侍奉的神生命怎么会得到膏油的？为什么有膏油？我们很喜欢诗篇133篇，这个膏油从亚伦的头上浇到流到他的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讲起来很美。而且我说过，只有当亚伦受膏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才会闻到膏油的味道。那怎么会有膏油的呢？膏油怎么制作的呢？在我们生命中间，有没有神在我们身上磨碾揉，让神的生命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，让十字架的工作显明，好叫荣耀充满这个会场。这是我们第三个问题。第四个问题，你的侍奉是不是生命的奉献呢？因为我们说过，亚伦献祭的时候，他要为自己和百姓先献上赎罪祭和燔祭，然后才能承接圣职。弟兄姊妹们，无论你做什么侍奉，新约的侍奉跟旧约不大一样，但是原则是一样，你有没有把自己献上？我不要看见一个人只是在外面管停车场，他的生命是不是奉献来管事情？我不要一个人只是管音响，他的生命必须奉献，知道说今天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神做的。同样唱诗班，我要知道弟兄姊妹们唱诗，每一个人都是奉献的人。我在这边唱诗，不是因为我的音乐才能好，不是我喜欢唱歌，不是我在这里大家欣赏我的声音，那这样我去做歌唱家就好了，而是说我的生命是侍奉神。你在做诗歌是侍奉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好好读过诗篇？最近我和几位年轻人在读诗篇，看见里面赞美的话，怎么会产生赞美？因为我们生命经过许多的历练，肯不肯让神改造我们生命，好像我们唱诗的时候真正有一种赞美的感觉。我不是说诗班唱的好不好，那个不是我最关心的事情，而是诗班的弟兄姊妹们，唱诗的人是不是一个奉献的人？同理，管饭食的人是不是奉献的人？你是不是好好读圣经了？是不是让神的话充满在你的里面？你要知道，你做的工作像斯提凡的工作那样，早期教会出来的时候，最早的职事就是管理饭食，非常尊贵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奉献的人不会抱怨。所以我说唱这些诗歌越唱越觉得难，因为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口里说奉献，但是在侍奉的时候太多的抱怨，我们不向自己死，没有全放在祭坛上面，我们还有保留。这就是我说我们生命需要成长。弟兄姊妹，上个礼拜我问这个四个问题，有没有 application？ 很多人说，牧师你讲的道太高大了，我们觉得你能不能讲点应用。弟兄姊妹，刚才前面十分钟我是不是讲应用？有没有在你心里面啪一下打中你？哎呀，我应当奉献， 哎呀，我应当停止抱怨。如果这样，神的工作在你身上，每个人他受感动点不会一样，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同，但是真正的 application 必须自己去找，根据神的话，怎么把神的话用在我的身上。最简单，我们讲成根灵修的时候，都不是对着别人，是对着你自己的。有没有进入灵修的生活？如果你连这个基础都没有，你怎么盼望讲道的时候你会应用呢？不大可能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责怪，我只是稍微说的重一点。我们需要加紧的跟随主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有多少时间。尤其身体软弱是特别觉得，哎呦，侍奉困难，没有力气，还有多少日子不清楚。昨天我去看这位姊妹 Esther， 她是大提琴家，也是钢琴家，以前在我们教会侍奉过，忽然一下倒下来，昨天什么都不能做，她闭着眼睛。但是我知道人的耳朵是最后关闭的器官，所以我就跟她讲耶稣基督爱你，主耶，姊妹你爱主吗？她眼睛张开了，然后又闭上了。最后我就想出来唱歌给他听，一直唱一直唱，唱了十几分钟，可能有二十分钟。我们说要走了，他妹妹说你继续唱，我就唱。等到真正我唱了很晚了要走的时候，他把眼睛张开来。我说姊妹，我今天聚完会之后有一个 retreat 要去，礼拜一才回来，如果我回来早，我来看你，要不然礼拜二来看你。我们需要心灵上得的滋润，得的帮助。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一句话，我说姊妹谢谢你，我今天找到一个知音啊，因为你在听啊，我就唱给你一个人听，就唱给你一个人听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生命中间神话语的应用，怎么样把神的话语、神的爱经过我们流露出去，必须自己去思想，光靠讲台上不可能达到。虽然这样，今天我再讲一篇信息，这篇信息叫做祭司的国度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都已经清楚，刚才我们读出埃及记，又读彼得前书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两处非常相像？我不知道彼得为什么写的这样话，可能他是根据出埃及记十九章，神呼召以色列的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，这是出埃及记十九章讲的话。你们是我的子民，要成为祭司的国度。出于神的恩典，出于神的救赎，出于神的拣选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完全是神的作为。他们在埃及劳苦头烦，所有生命意义只是消耗在为法老建筑两座基货城里面，所谓经济发展。今天你看看我们弟兄姊妹们在美国，多少人不是为了经济发展，讲得好听一点是为了国家社会，讲的整个 GP and 这个 national 怎么 growth national product GNP 叫增加，好叫我们生活更富裕。在中国一样，大家拼命增加生产，为什么？生活好一点。这就是法老要我们在集货城里面做工的原因，天天烧砖，天天烧砖，天天寻找草来烧砖，做工觉得命苦。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光景，是不是以我们今天世人没有信主以前所有态度呢？但是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，带他们经过了红海，到西乃山要侍奉神了。这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拣选。所以摩西说，神对他说，我把你们如同老鹰背在翅膀上来归我。所以神呼召整个以色列百姓做祭司的国度。弟兄姊妹注意事情发展的次序，先呼召所有以色列百姓做祭司的国度，先还没有找亚伦，先还没有找利未人，所有的百姓应当都是祭司的国度。但是以色列人失败，怎么回事？第一个，他们放弃恩典，他们说凡你所吩咐我们都要遵行，不错，神说我要与你们立约，但是恩典的遵行，律法的遵行还是出于恩典，靠自己不可能满足律法的要求，但是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我们可以活出律法的生命，就是十条诫命所描述的生命，就是神所要规规矩矩基督徒的样式。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能够满足神的要求，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能够达到标准。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是弄错了，我要努力做个好基督徒，努力啊，再努力啊，失败了再来再努力，你永远不成。你需要回到神耶稣基督里面，与他同住，住在他的里面，然后发现你的生命属乎他，他的生命在你里面可以流出来。如果没有找到这条路，永远是挣扎，永远是痛苦，永远对自己不满意，永远一直需要神的赦免和恩典。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明白恩典的道路，而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一直仰望他呢？很多人觉得仰望耶稣太难了，所以生活生命表现很多的挣扎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，你若把一切都放在祭坛上面，你就必定享受那个安息，享受平安，享受喜乐，一切都会自然来。因为你不是靠你自己活。有个弟兄好像打哑谜一样，打哑谜一样，两个弟兄，对不起，讲这个话是个老姊妹，很出名老姊妹，两个同工，两个弟兄，年轻人在争吵，来到老姊妹面前听他们两造个人讲对方如何不是。你知道老姊妹讲了一句什么话？他说，你要做他，他要做你，听懂了没有？你不要做你自己，你要做他，他不要做他自己，他要做你，两人就没事。为什么？这个叫十字架。我不照我的需要活，我照我弟兄的光景，我知道他的需要，为他而活，这个叫做十字架。做得到做不到？做不到，怎么办？祷告主，求主圣灵帮助我们。只有在这样光景里面，基督徒才会彼此相爱。人若看你们彼此相爱，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。这是耶稣告诉门徒们的。怎么彼此相爱？当他们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，没有彼此相爱。只有在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福音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明白只有十字架能把我们联合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讲到以色列人百姓恩典的缘故，得到了祭司的职分，那成为祭司国度的唯一条件是遵行神的约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是靠着圣灵来遵行。但是做祭司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做祭司的国度？因为只有以色列人属乎神。这些祭司，以色列人的目的和职分，他们的使命是使万民都认识耶和华。感谢主，今天王弟兄选的经文好极了，省了我好多力气，不用再解释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你选信息有没有祷告啊？感谢主，祷告，神把信息给他。虽然不是讲到这篇信息，这篇诗篇读的对极了，他看了我的大纲，大看大纲是吧？还有没有看啊？看了，他理解到一些东西，他的灵就跟着圣灵的感动，找出一篇诗篇合适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真正在神的面前，在灵里面，真是花了功夫了。感谢主，神的职分给了祭司，给了以色列人，为了要使万民做他的国度。但是因为以色列人轻忽这个恩典，失去了祭司的职分，大家记得吧？第一个，他们说我们要遵行，靠着自己；第二个，拜金牛犊，失去了祭司职分。所以利未人成为祭司，祭司的支派。但是在拣选利未人之前，神已经分派亚伦做大祭司，他需要恢复神的子民圣洁的地位。所谓圣洁，就是分别为圣，归给耶和华。因为有大祭司，他在神的面前祷告，他的使命和职分在他的圣冠冕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归耶和华为圣。哎，我在想哈，我们中国人理解圣牌是直的还是横的？我这么指一指，直的是吧？大概是横的。我们语言的限制，归耶和华为圣。你的心里面归耶和华为圣怎么样子的？直的还是横的？不知道。圣经中间的特大号的字，归耶和华为圣，归耶和华为圣，这是大祭司的使命。不仅他自己归耶和华为圣，他的工作就是使神的百姓归耶和华为圣。以色列人做祭司的目的，就是要使万民归耶和华为圣，分别给神。所以这是旧约。我们 fast forward， 赶快往前走，跳过一段所有以色列百姓失败的救恩历史，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同样把这呼召和使命给了基督徒。祭司的职分还是在神的心目中间牧养的最重要的关键。这里我们刚才读的什么呢？当我们读 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时候，我们看有没有二章九节，给我看一看好不好？他说什么？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跟刚才读以出埃及记一样不一样？有没有完？是不完全一样？有没有一点不同？有一点点不同，但是主要的话都在里面。第一个，他就说是神的子民。今天我们这些非犹太人、非以色列人也做了神的子民。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以色列是拣选的，基督徒一样是被拣选的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。刚才他们说祭司的国度，他说是圣洁的国度，两件事一句话变两句。但是他说什么？不仅是祭司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大君王。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，我们站在祭司的地位，神把他的尊荣给了我们。你知道吗？君尊的祭司这件事情，就是从大祭司穿戴为荣耀、为华美来的。为荣耀、为华美，英文里面说 glory and honor， glory and honor， glory 是翻作华丽、荣美，我也不知道哪个翻哪一个哈，是一个是 glory， 一个是 honor， 尊贵荣耀，尊贵荣耀从耶稣基督来，然后成为圣洁的国度。它不仅是祭司的国度，是分别为圣的国度。所以这里所讲的情形，在新约里面恢复了犹太人、以色列人所失去的地位。其实在整个旧约中间，神一直要叫以色列百姓来做祭司，甚至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前，神也把以色列国度恢复，让万国可以到耶路撒冷朝见神，他们继续把祭司的职分放在以色列人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新约的时候，神借着基督、借着教会、借着基督徒，把属灵的职分再一次给了我们，叫我们成为万民的祭司，叫我们成为这里所说拣选的族类、君尊的祭司、圣洁的国度、属神的子民。那这一个目的是什么呢？那这个身份的地位目的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，祭司的职分不再限于利未人，救恩的范围不再限于以色列人，这是一个恩典的扩大，神的心意扩大。虽然以色列人跌跌撞撞，但是到了日期满足，耶稣基督成全救恩，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他为我们显出神荣耀的生命。今天早晨在我们主日学里面，我们读到耶稣基督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为什么？因为父在我的里面。约翰福音十四章，以前我在这边很长的时间讲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，讲圣灵的奥秘，讲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内住的结果叫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。父怎样住在子的里面，今天圣灵照样住在我们的里面。父怎样在子的里面，耶稣说我自己不做什么，除非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，子不说什么，看见父所说的我才说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基督徒如果能够活到这样，我们不说任何的话，直到圣灵感动我们。圣灵要说的话就是我说的话，我要说的话就是圣灵感动我的话，我要做的事情不是我要做什么，圣灵要我做我就做。啊，常常我听见弟兄姊妹们为着传道人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保守他，让他今天所说的话都是你要说的。我一听就吓死了，哇，这个压力太大了。我们难免会讲一两句题外话，是吧？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圣灵要我讲的笑话，对吧？那怎么办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为我私下祷告很好，公开祷告我害怕。你们千万不要再公开祷告，就说求主祝福我们弟兄的话，让他说出来，我们有耳可听，就应当听就好了。真正要说每一句话都出于圣灵的火，先钻到台底下去，不敢了。感谢主，我们都需要这样警醒，都需要这样一种危机的意识，知道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话会对人有影响力，会对人的生命有一种冲击的作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所讲的情形，旧恩不再属于犹太人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告诉撒玛利亚妇人，旧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不错，但是出来以后是为了万民，这个大家都已经清楚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彼得前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祭司的双重职分。今天新约的祭司跟旧约原则上是一样的， 但是有两个明确的使命是旧约的时候没有讲的，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他说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前面一点，上面一个啊，这个是第几节？是第五节啊。好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。注意到没有？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这里特别提出来，借着基督，第一啊，经过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新约的祭司不是我们自己奉献随便做什么事情，是经过耶稣基督。所有的奉献，一切能够被神悦纳的原因，是因为经过基督，不是按照我们喜欢的，不是按照我们所自由的。侍奉主是没有自由的。今天很多人弄错了，教会叫我来侍奉，好，我就来侍奉，我大显身手。错了，不是叫你大显身手，叫你听话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我周牧师发号施令那就完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听圣灵的声音，但是有些时候要借着别人来提醒，好像我被弟兄姊妹们提醒一样，一样的原则。你有你的责任，在神面前祷告，你说该说的话，该做的事情，但是要接受别人的话，不能够什么事情都自己做，别出心裁，我行我素，这个不叫侍奉，这个叫独裁。你是滥用了神给你的权柄和机会，要很小心的。侍奉神应当战战兢兢的。诗篇第二篇说，当战兢 而侍奉，要战战兢兢，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新约的百姓，新约的百姓做祭司，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刚才我们在上次礼拜讲的时候已经讲了，亚伦之所以能侍奉，因为他头一个有赎罪祭，这个赎罪祭是耶稣基督，他献上了全身的燔祭，是根据第一只所奉献的公牛。公牛在这里看见的比例，公牛是赎罪祭，公牛是赎罪祭，绵羊是燔祭。当然燔祭也可以用公牛奉献，但是就着承接圣职这个段来讲，耶稣基督是公牛，亚伦不过是绵羊，很小，比例小太多了。我们之所以能侍奉神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十字架的救恩，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把一切人的肉体软弱预先接着赎罪祭表明了。上礼拜我说干犯圣职的罪需要献祭，干犯圣所的祭物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神圣的，但是我们的侍奉常常错误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放心在神面前侍奉，要不然我们都会遇见属灵死亡。所以这里讲到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，根据的原因是耶稣基督，所有的祭头一个都是赎罪祭。你去看旧约里面奉献的条例，所有献祭开始都是赎罪祭，当然每天有每天所当献上的燔祭。以色列百姓按照次序，按照宗派，按照支派献上，每天献上燔祭，都有燔祭的，晚上一只，早上一只，不熄灭那个火。慢慢你看利未记就知道了。但弟兄姊妹们，侍奉神，今天我们在新约的百姓，最要紧一件事情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没有一件是我别出心裁的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呢，叫什么呢？宣扬基督的卓越，这就是第十节了。看下一个，好，他说什么？叫你们第九节哈，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个美德 NIV 把它翻作 excellence， 耶稣基督的卓越，耶稣基督的超越。我们宣扬什么？宣扬耶稣基督的超越。他不是我们平常一样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超越的生命，他的救法是独一无二的救法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，他的地位是卓越的，只有耶稣基督这一位，没有第二位。他的君王身份，他的祭司身份，他的先知身份都是独特的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我们的救恩绝对需要一直的宣扬，那些没有听见的人也因着我们的宣扬知道我们敬拜神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敬拜？把神的地位放到最高，这个叫敬拜。什么叫敬拜？他是神，我是人，他在天上，我在地上，所以我向他服服。现在有很多 charismatic 教会 在敬拜中鼓励弟兄姊妹伏在神的面前，伏在地下。当然他的地下不是这样子的，很多是软的地板。这个是一种身体的肢体的语言，提醒神的儿女。但有些时候做成一种习惯啊，一唱诗歌就跪下就祷告了，就趴下来了，这个也不必要。问题是我们心里面是不是知道我今天所敬拜是谁，我敬拜的大君王是谁，他是谁。如果我们明白，我们的心就自然谦卑在他的面前。如果我们明白，我们就自愿放下自己，让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，借着我们不堪的人，好像荆棘烧在火焰，好像火焰烧在荆棘上面，他是火焰，我是荆棘，他是强壮，我是软弱。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够用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。弟兄姊妹们，侍奉神的人是一个软弱的人，如果不软弱，你不要来侍奉神。你觉得我刚强，好吧，你刚强吧。你不能奉献神所悦纳灵祭，因为你没有经过耶稣基督。你不能宣扬耶稣基督的荣美，宣扬他的卓越，因为你太高了，叫人看不见耶稣。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在那里大家拍掌欢迎，何塞纳何塞纳，荣耀归于大卫的始尊。你像那个驴子怎么想啊？哦，他们都来称赞我了，那你真是个驴子，那你真是个驴子。我们弄错了，在我们的侍奉上面，只有耶稣基督照常显大，只有耶稣基督从我们生命里面出来。我从前被教导，不要太相信弟兄姊妹对你的称赞。第一，他不是真的；第二，称赞的结果，耶稣基督没有人看见，要小心。当然也不好，因为缺少鼓励，所以适可而止。弟兄，你在神面前花了努力，所以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，感谢主，这样就好。不要多说，哎呀，你是最了不起的讲道人，千万不要说，哎呀，你 Billy Graham 第二，老实讲 Billy Graham 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他也不过神的仆人，对吗？弟兄姊妹要注意，宣扬耶稣基督卓越是祭司的责任，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，奇妙光明者美德，这是祭司的责任，新约祭司的责任。这里就回到弟兄的问题了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新约虽然新约的职分，但是仍然是按照属灵事物构成的。耶稣基督是按照属灵事物构成的，不仅亚伦是这样，不仅麦基洗德是这样，耶稣基督更加是按照属灵事物构成的。你看他的生命，没有一件不是属灵事物构成的。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是大祭司，神的儿子做大祭司，因为每一件他身上每一寸每一分每一毫，他的说话，他的行动，他的做事，他的思想，他的言行，没有一件不是按照属灵事物构成的。我们需要明白他是大祭司。然后呢，啊，这里我引的经文我就不看了，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，四章一十四节，五章一到六节，七章十一节，八章一节，九章一节，一直说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，大祭司耶稣基督，基督的救赎。为什么新约的事物祭司是新约是还是用属灵事物构成的？为什么基督耶稣的救赎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，成为神的子民？刚才我们读的，弟兄姊妹们，天然人的生命啊，如果在神的面前表现出来，就带来属灵的死亡。天然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表现出来，就带来属灵的死亡。我们没有讲，但是亚伦的两个儿子亚拿达亚比户在神的面前自作主张，结果神用火把他们烧灭。而且摩西还对亚伦说，你不可以披头散发，你要仍然安静在神的面前。这一章也是很美，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讲，以后我们讲看看有没有时间再讲这段经文。但是拿达亚比户因为献上燔火，他天然生命的表现，神不悦纳，连祭司也死在神的面前。侍奉神是一件危险的工作，但是今天新约因为有耶稣基督遮盖，我们暂时没有被审判，但这不表示我们可以任意而行。 这里为什么彼得前书讲活石，讲教会，讲灵宫？因为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成为有生命的石头，而这个有生命的石头，他说你们要尝尝主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彼得引用诗篇三十四篇。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，得救以后要我们侍奉，但是侍奉之前需要成长。怎么成长？靠耶稣基督，靠神的话语。耶稣说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你们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生命在他里面。我们读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说，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读神的话语，说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强壮，可以长进，叫我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这个得救当然他意思是说，以致我们全人可以得救。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他说成为有生命的石头，活石。活石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跑来跑去石头，跑来跑去石头怎么建造圣殿呢？今天很多人弄错了，从这个教会换到另外教会，因为它是活石嘛，活的嘛，跑来跑去，活动的嘛，活动的石头，你活动永远这个什么 Rolling Stone never gathers moss， 对不对？永远不会有青苔长在上面。你如果不在教会里面，他为什么要跑来跑去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不肯受十字架，有人说他的两句话，一听见两句攻击他的话，不高兴他的话，他马上走掉，换一个教会。这样的人不是活石，是滚的石头，滚石，不是活石。活石是有生命的石头，压不会死的，打不会痛的，肯接受十字架。你在教会里面，难道每个人都平等的吗？没有人在你的上面，没有人承担你的责任吗？当然是这样。地基的人永远是最倒霉的吧，他是地基，所以他只好倒霉，但是全身的重量，全部的重量承载在他的身上。谁是地基啊？耶稣基督是房角石。使徒是什么？他们是第一批的石头，教会的柱石和根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很公平，没有告诉我们什么荣耀，但是告诉我们说，当你是活的石头的时候，有生命石头，你被建造成为灵宫。这个灵宫是你奉献的地方，叫我们可以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弟兄姊妹，我说一句非常恳切的话，是什么呢？只有在教会里面，只有在侍奉神的时候，你才会有真正的十字架。有两个地方有十字架，一个是在教会，神的家；第二个呢，人的家，在你家里。只有在你躲不掉、逃不掉、走不开的地方，你才有十字架。家庭你不能随便跑掉，对吗？当然你可以离婚跑掉了，没有功课了。教会也是一样，你如果不肯埋在那里好好的侍奉，学习十字架，让别人来批评你，你不会有真正生命的改变。凡是经不起批评的人，就是原封未动天然人的样式。你以为我把所有难处都打开打掉打发掉了，打了半天你没有挨打。我怎么说，兢兢的工作打出来的，锤打出来的，你就不会变成神所最喜爱的器皿，使用器皿。所以只有当你献上自己，什么叫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？你自己就是，你这块小石头是活石，你愿意被神建造，你就奉献你自己，叫你的生命可以被建立。怎么建立？先拆毁，把你天然生命拆毁之后，你才能够建造成属灵的宝贝的石头。所以这是神的旨意和工作，叫我们进到教会里面，生命成长。怎么成长？一面吃属灵的灵粮，一面得的是活水的供应，好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一样。更重要的，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因为只有十字架的工作会把我们造成新约的祭司，因为只有借着十字架致死我们的魂生命。什么叫魂生命？每个人都有魂，这个魂表现他的智慧上面，表现在他的感情上面，表现在他理智上面，表现在他话语的口才上面，表现在他做事的风格上面，表现在他处理事情仔细，或者是高瞻远瞩。一个人的魂表现的地方很多很多， 整个人类的结构都是因为人类文明的结果，这就是魂。人的厉害就在于他有思想、有能力、有感情、有意志，而且他会讲出各种制度来，这都是天然人的表现，不需要圣灵，不需要耶稣基督，都会的。任何国家可以做这事情，任何民族有这本事。但是当我们进入教会之后，我们的魂需要被神管理，感情是有的，需要破碎，不该哭的时候不哭，不为自己哭，为别人哭，因为他的感情受过对付，当别人对付他的时候他不哭，没有一滴眼泪为自己，耶稣没有为自己流泪。他的思想不是为自己思想，不是为自己好处，是想到神的国度，对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他有能力明白领会。圣经要好好读，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到了年老还是没有好好读圣经，很可惜，他的理性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。当然读圣经不光是靠理性，也靠你的感情，你爱神爱耶稣，经过你自己在神的面前祷告和读经，你的爱能有表达的渠道。十字架，走十字架需要意志的力量，我就是咬紧牙关，死定了就死定了，这是死路一条，但是死亡得的生命，有死亡得的生命。2000年来基督徒的见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，有死亡得生命。今天我们还读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耶稣讲他自己生命，然后底下说凡要得的生命的就丧失生命，为我的缘故丧失生命就要得的生命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跟随耶稣的人，我在哪里服侍着我的人也在哪里，在哪里就在十字架。我老实说，我侍奉主从刚开始的时候到现在，我年轻时候常常听见十字架的道，现在我很少听见人传讲十字架的道，都是叫我们听得舒服的啊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。那个最有名讲 Jesus loves you, so do I, 那个人现在不在了，他所建立的工作都瓦解了，那一个没有用，那叫糖衣。是很多人因为他的缘故啊信耶稣了，但是同样是吃糖衣长大的，糖衣片长大的，没有对他的生命真正产生暮鼓晨钟的作用，没有把他生命打碎，所以还是天然的人。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福音。十字架，保罗讲什么？但是我定义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十字架，知道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啊！我要改正我自己。我们知道很多事情，但是选择不知道，只知道一件事情：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就是这样。这些话不中听，不中听。讲十字架的教会不一定人人要来啊，这个话太沉重了。耶稣说他的肉是可吃的，他的血是可喝的，跟随他人怎么说？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从此以后离开耶稣。但是彼得说什么？耶稣问他说，你们要离开我去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留下来做门徒。耶稣对他说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十字架才能致死魂生命，这是保罗的教导。借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肉体，十字架有能力做这样事情，叫我们从死亡得的生命。所以圣灵的膏油只有倒在一个有死得生命的人身上，有死亡得生命的祭司，膏油倒在他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上个礼拜我没有时间讲，今天快又没有时间讲了，我还要补充进去。你知道在承接圣职的时候，摩西要做一件事情，把血打在亚伦的右耳垂、右拇指还有右脚趾上面。什么意思？我的耳朵是死的，向着世界死，向着罪死，向着人的闲言闲语死，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的耳朵，叫我只听见耶稣的声音。同样，我的手指头代表我的工作，我的工作必须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在上面，死亡的印记。我的工作不是我的，是耶稣的工作。同样，我所走的路 前两天有几个年轻传道人到我这里来哭诉，他说现在侍奉的环境非常艰难，怎么办？我说你不要乱跑，第一你要祷告主，主引导你的脚。今天太多的人喜欢走自己的路，不走主的路。诗篇应许我们他的路径低下之由，但是你不肯走主的路就没有之由，但是之由在十字架之后，先有血再有膏油。有时候老的诗歌叫后是膏油先是血，后是膏油先是血，不会次序不会错。你要得这真正的膏油必须有死亡的经历。大祭司的耳朵、手指、右手指、右脚趾一定要有血的记号，然后膏油才能从上倾倒到他的全人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你听见什么？你听见什么？哪一点你心里所感动？我把同样的问题稍微换了一换样板，你们可以对照最早引言中间那一部分跟最后结论，其实没有两样，我可以不用换。在结论的时候我说，你明白你的生命是为了侍奉神吗？你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，你明不明白你不是为了世界，你不是为了自己，你是为了侍奉神。你说我侍奉神，那我生活怎么样？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你们所要的一切神是知道的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你不要先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一切事情都要加给你，因为神知道你的需要。我喜欢有位姊妹讲的话，说主啊，我来，这句话当然不一定口气那么大，我来 take care 你的家，你来 take care 我的家，好极了。我来照顾你的家，你来照顾我的家，这个交换划不划算？太划算了。你祷告主啊，我来侍奉你，我的家里你来帮我忙。其实两个都是神帮助，我们不可能建立自己家。大卫这样说，我要为耶和华建殿，耶和华说什么？你不要来建立我的家，我来先建立你的家室。如果你好好读，你知道这个姊妹讲的话有一点领会，但是呢，他如果再读大卫的经历，他更会祷告了。他说主啊，教会也是你来建立，我的家更需要你建立。但是我们侍奉神，神会照顾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的生命是蒙神拣选的生命吗？你知道你的生命是为了侍奉神吗？第二个问题，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？你生命成长是不是神用属灵的事物构成的？你有没有经历过十字架的工作？还是一见到十字架就躲就逃，逃不掉躲不到，躲不掉了就抱怨，跟你最好的朋友抱怨哭一场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这样，你的生命怎么能被建立呢？第三个问题，侍奉神的生命怎么会得到膏油的呢？你呢？得着了没有呢？有没有膏油？在你说话的时候圣灵有没有印证？在你服侍的时候圣灵有没有印证？在你领诗歌的时候圣灵有没有印证？我跟一位年轻的姊妹讲，姊妹你很爱唱诗，我也知道你很爱神，但请你注意，当你唱诗歌的时候底下有没有响应？你不要唱了半天人家都跟不上，那你怎么可能有膏油呢？很多诗歌太深了，弟兄姊妹连歌词都记不住，不可能有圣灵的感动。不要唱太新的歌，一个歌学了以后唱到有膏油就用，没有膏油不用，很简单。要不要学新歌？要的，但是要注意听的人要回应。领诗的目的不是说啊，我努力的准备三首诗歌今天练得很好，要看看会众有没有反应，这才是你侍奉的目的，借着诗歌领弟兄姊妹领起来。所以你怎么得的膏油呢？是唱你喜欢的歌呢，还是你唱神要你唱的歌呢？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的生命是不是奉献？你的侍奉是不是生命的奉献呢？还是按照你的兴趣呢？凡是不合你的意思你就不侍奉了，一有难处你就不侍奉了。你有没有献上你的赎罪祭呢？有没有献上你的燔祭呢？有没有献上你承受圣职的祭呢？ 那个承受圣职的祭基本上是个平安祭。你知道平安祭有一部分要给祭司的，让祭司可以吃的。我就问一个问题，亚伦的平安祭给了谁啊？摩西。摩西是亚伦的祭司。有没有圣经根据？诗篇九十九篇，你去看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亚伦献祭的时候，他献上赎罪祭，献上燔祭，献上承接圣职之祭，摇祭举祭，神把一部分礼物还给他，让他享受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有享受的，神把他的爱给我们，把我们行动的能力给我们，这就是摇祭的胸举祭的腿的作用，让我们可以侍奉他。弟兄姊妹，你奉献了吗？你献上了吗？